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上半段都讲到全地的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也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也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人类的前途暗淡，死路一条。这样大的悲惨的祸因之下，保罗向我们宣告，有一个赦罪的泉源能向罪人打开，这就是福音的主题。三章二十一节三个字，但如今，这三个字就把上面一副悲惨凄凉的前景全部流转过来。这就是保罗给人的第二启示。第一启示是指的人的罪，没有一个人能逃脱，都在神的愤怒之下。但是第二个启示告诉我们，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神的义就是指神的本性，它是义的，也是指的一个法律的名词，就说神能够称人为义，宣布他无罪。这个义不是人能够靠着守律法得来的，也不是靠着人要做好行为得来的，这个义完全是神白白的赐下的恩典，是人凭着信心得来的。从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保罗就指出人怎么样能够得到称义。首先他讲到为什么人要得到这个神的义了，原因就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就是达不到的意思，人达不到神的要求，所以人需要神的赦罪的怜悯。那神怎么样来把他的义来给我们呢？原来方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把人赎回来。称义是一个法律的名称，形容一个犯人因着他的罪驾被赎了，所以就像犯人可以宣告他是无罪释放。所以保罗称耶稣基督是替我们赎罪，而且使我们无罪释放。那人的称义也要有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就是信靠神为他设立了挽回祭，也就是表示主耶稣基督的血，这个挽回就是遮盖神的怒气，挽回了神的救恩，除掉了神的降罚，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完成了救赎。所以主耶稣的死是神向人公开的宣告，表示神的愤怒已经平息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而且借着人的信，也借着神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把人的罪放在旁边不去计较，让人有机会可以悔改接受救恩。神为什么这样宽容人，有两大目的。第一就是好教，也就是为了要在今时显明神的公义，也就是让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得到称义。原来他的目的是让人无可夸口，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夸口，他是靠自己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也让人独信唯一的真神，因为只有这位真神才把这个伟大的救恩赐给人，其他没有任何的方法，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神能够拯救人。神这样做让人可以坚固律法，因为律法的功用乃是让人知罪，让人承认自己的没有能力去做好，只有借着信心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所以这是因信称义的三大目的。保罗继续在解释，因信称义并不是他所 首先提出来的，而是在旧约里面早就有先例。所以在第四章整章的圣经，保罗就讲到称义的例子，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个算这个字是一个会计上面的用字，算就是本来没有后来加上去的。换句话讲，亚伯拉罕因着对神有信心，神就把这个义记在他们的账上，当作他们的盈余，这就是神白白的赐给他们，跟他们的行为和工作没有关系。所以在四章里面，保罗更进一步讲出信心不是律法，而让人得到神的义，因为信的人都可以称义。就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信神得到称义的时间是在他受割礼以前，而不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割礼只是一个记号，就是证据，是称义的保证，让他也就是亚伯拉罕能够成为因信称义之人的父，成为万人的榜样。可见称义是靠着相信，跟割礼没有关系。保罗继续在解释，信心也跟律法没有关系。在四章十六节他说，人成为后世是因着信而来，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不论任何人靠着信心都可以承受神的应许。所以信心乃是人在神面前得以称义的唯一条件。但是信又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就从两方面来解答。首先他解释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对神是大有信心的，他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所以神就算为他有义。那现在我们基督徒呢，基督徒的信心表示亚伯拉罕他如何相信神得到称义，也是所有时代信徒的称义法。但是自从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信有了新的对象，我们相信耶稣的死，相信耶稣的复活，就能够成为我们信徒的称义。所以保罗就用两个为表达，他说相信耶稣的死是为了信徒的过犯，第二个为相信耶稣的复活是为了信使信徒称义，记载在四章的二十五节。在第五章保罗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有什么好处呢？在第五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个所以我们中文没有翻，就把上文带到一个结论。上文讲到因称义是因，现在开始讲果，也就是说得到救恩。保罗在这里列出了因信称义我们信徒得到的七大福分，这七大福分实在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和喜乐。第一是与神和好，第五章一节，能够跟神和好相合，也就是和平平安的意思，指的一种地位上的改变。在我们信神以前，我们人是在神的愤怒之下，震怒之中，终日惶恐不安。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有永远的平安，跟神有一个和平相处，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第二，信徒因信称义有一个蒙恩的地位，人因着信的缘故可以进到蒙恩的地位，这个地位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神不再是我们定罪的法官， 而是赐恩典的父亲。因信称义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欢喜盼望。第二也讲到，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原意就是狂喜，喜得要发狂了。这是一种心态上的改变。我们得与神和好，有和平的地位，有这位赐恩典的父亲，我们实在是一个狂喜，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告诉我们可以得到神荣耀的盼望，换句话讲，也就是我们将来的归宿能够在神的荣耀里。这个盼望是一个不怕任何环境的盼望。信徒在任何的环境，甚至于在患难中，也不怕惧怕，也不忧愁。这个盼望是一个不会羞耻的盼望。羞耻的意思就是失望，我们的盼望是不会失望，因为我们的盼望根基是稳固的，是跟神有一个诚意的关系，是永远坚定的。第四，因信称义给我们的益处，讲到神爱浇灌，信徒的盼望不会变成失望。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信徒的生命跟神的爱是合起来，而且这个爱是借着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信徒的身上。因信称义的第五个好处就是免去神的愤怒，在五章的九节。五章九节，所以我们中文是翻成现在，所以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信徒有了神爱的浇灌，有了基督宝血称义，就不用再伏在神的震怒之下了。第六，与神和好，五章十节，人本来跟神是仇敌的关系，现在可以与神和好，都是因为神儿子的生命，并且我们将来一定会得拯救，这是绝对确定的。和好强调跟神恢复关系，现在我们世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本来跟神是敌对的关系，现在变成密友好朋友，和好如初，这是神给人的极大恩典。第七，就是以神为乐，在五章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与神为乐，换句话讲说，除了神给我们将来的救恩以外，还有现今的喜乐，这就证明神的拯救是将来的，也是现在的。所以这七大的福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因信他而得到的。接下来在五章的下半段，保罗就提出以亚当和基督的生命来做一个对比，特别显出原来人过去在亚当里的归宿是死亡，而今天在基督里却是永生。保罗先说死亡和罪恶都是因着亚当一人带到世界，所以死是人生免不了的事，因为罪也是人生免不了的，人人都犯罪。亚当是把死亡带入世界，但是基督却是把永生带给世人。亚当是基督，也称作以后要来的人的预表，预表就是类似的意思。保罗在五方面指出亚当和基督有五方面的类似，也可以称作对比。首先讲到过犯与恩典的对比，第二定罪和称义的对比，第三死作王和耶稣作王的对比，第四罪人和义人的对比。虽然罪死是从亚当一人带来的，但是恩典和复活生命却是从主耶稣带来的，而且远超过死亡和 犯罪。在五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这两节经文，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段的经文在神学上是很受争议的一段，有一些的人士，例如新派或者是新正统派，主张这两节的经文就教导普世得救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十九节，这里有两个成为，第一个成为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个成为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就表示这个是一个事实，因着亚当的悖逆，所有的人都成为罪人了。那第二个，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第二个成为是将来式的动词形态，所以它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翻译，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已经成为罪人，这是注重过去的事实，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能成为义了，注重将来的成就。最后讲到罪作王和义作王，所以在第五章的结尾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所带来的好处和结果。接下来我们要讲成圣，不但神让我们称义，而且信徒要靠体贴圣灵的律来过一个称义以后分别为圣的生活。第六章一开始，保罗的语气就立刻改变了。在前面这本书的中心是偏向于神学教义的辩论，从这里开始比较偏重信徒应当怎么样活出来。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保罗把读者带到一个阴森的法庭去受审判，然后在三章到五章里面，保罗就替世人来辩论，世人可以因信耶稣而免去定罪，成为一个得救称义的人。在第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结束的时候，保罗提到罪恶越大，赦免的恩典也越大，那么就提出一个问题，信徒是不是得到救恩以后可以更多犯罪，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恩典呢？保罗就要在此解释，蒙恩的人不但不能犯罪，反而要过成圣的生活。神恩典的显明不是让人犯罪更多，而是让人可以成圣。成圣是得救以后紧跟着的步骤，是新生命的开始。换句话讲，也就是因为基督作王，基督作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才是得救的目的，也是称义的目的和果效。六七八三章同时指出，我们信徒的新生命是成圣的生活，是脱离律法的生活，和圣灵内住得胜的生活。在六章一开始的第一节有一个字叫做所以，我们中文翻成这样，所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一个在罪上已经死了的人，绝对不可以仍然活在罪里面，叫恩典显多。保罗告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跟主联合了，在六章的三节到五节，基督徒不能够犯罪，是因为我们与主的生命联合起来。保罗用一个洗礼的仪式来做一个比喻， 表示信徒的生命已经跟主耶稣同定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是一个完全的联合。所以现在有新的生命的样式。基督徒既然跟主的生命有了联合，所以当然不可以继续犯罪。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保罗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基督徒不可以犯罪的第一个原因是与主已经联合，第二个原因，我们不是罪的奴仆，因为我们旧人与主已经同定死，罪身灭绝。灭绝的意思不是说信徒不会犯罪，而是说罪的控制力、罪的效力和罪的控告力对他已经不能产生任何的作用，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又与他同活，是不可以继续犯罪的。所以信徒必须要看，看就是算定、认定、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与主已经死的事实，但是在神面前却看自己是活的，因我们已有基督复活的生命。而且一个称义的人不但不可以犯罪，而且也不可以容罪，这是在六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为什么基督徒一个称义的人不可以容许罪在我们身上？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地位的改变，因为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我们的生命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不要容罪在身上作王，顺服身体的私欲，不要把肢体去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要做行义的器具，倒要把自己献给神，像从死而复活的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罪不能够做信徒的之主，因为信徒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信徒不要容罪在身上来作王。第二个原因是，不但我们生命改变，而且我们主人改变了。我们已经把自己献给神做义仆，顺从了神的真理，也就是神道理的模范，成了义仆。从前去做不法不义的事，称作罪的奴仆，现在称作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成圣，基督徒成圣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地位上的成圣，也就是说，当基督徒信主以前跟神是敌对的，但是因信神成为义人，在地位上就已经成圣了。第二是生活上的成圣，基督徒信了神以后，他就把自己献给神做义仆，然后行义的，作为行义的器皿，在生活上逐渐的向主的生活上成圣。第三是永生时候的成圣，也称作完全的成圣，这就是指信徒有一天在天国里可以分享神的荣耀，那是将来的成圣。信徒不可以容罪在身上的原因，除了主人的改变，也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基督徒已经得到了永生，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很清楚地教导了我们信徒如何胜过罪和成圣的途径。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事实，知道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事实是已经完成的。第二，我们要认定，换句话讲就是我们确信接受这个事实。第三，要把自己献上，把自己 献给义做奴仆，而不是把自己再献给私欲去做罪的奴仆。第四，要依靠圣灵，借着圣灵来思想行事为人，致死自己肉体，来走成圣的道路。从第七章开始，保罗继续告诉我们成圣的路。第七章讲到成圣的生命是一生之久，这条路很不容易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拦阻。但是犹太人比基督徒又多了一个拦阻，就叫做律法的拦阻。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见在当时罗马的教会有特别的背景，就是他们有些信徒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总是想要靠行律法来称义，来过成圣的生活，但是发现事与愿违，力不从心。所以保罗在此就向犹太人指出，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道也想起很多的罪，律法似乎反而变成一个人成圣的拦阻。所以保罗就用自己的生命，如何追求律法但是却不成功的失败经历来做见证。所以保罗首先在第七章讲到律法的拦阻，从七章的一节到十三节，保罗说律法对一个人来说是有限的，但是今天信徒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就是复活的主，以前的恶欲就不能够再来束缚他，来捆绑他，所以过去那些捆绑自己的律法已经脱离了，现在可以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来侍奉主。什么叫做遗文的旧样？也就是指按律法的方法，律法的领域。那按心灵的新样，就是按圣灵的领域。心灵这里也可以指圣灵，因为这心这个字中文是补字。保罗就继续讨论，那么是不是律法就没有价值了？保罗是不是贬低了律法的价值？保罗就解释律法的功用，原来律法的功用主要是让人知道什么叫做罪，律法可以显露罪的存在，罪是借着律法在人心里面展开发动工作，因为没有律法以前，罪是处在静止的状态，而且律法可以把人置于死地。保罗就用自己不明白律法本意以前的经历来指出，那时候他没有被罪所指控，对罪也不加理会，但是律法来了，罪就活了，反而被引发活动，他便被罪所控制。律法也显出了罪的穷凶恶极，律法本是圣洁公义的，是良善的，但是罪借着律法诫命显出他很恶的性质。在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保罗就讲到成圣还有一个拦阻，就是肉体的拦阻。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段保罗自己生平的经历，也是神学家争议很久的经文。有的人说这一段是保罗信主以后的经历，也有的人说这是保罗信主以前的经历，两派的争议各说各有道理，但是他们其中最争议的主要点就是保罗在这一段讲话用的动词。赞成这段是保罗信主以后的经历，因为这一段经文保罗是用现代式的动词，表示信主以后还继续有的挣扎。但是赞成这一段是保罗信主以前的经历，就解释说这个动词的用法叫做历史现代式，历史现代式。就像腓立比书三章三到六节，那里保罗在讲他的出身背景，也是用现代式的动词。历史现代式的动词是一种很活泼的生动的描写法。 保罗在这里解释他曾经是犹太人的拉比，也就是老师，他试着用行义追求律法的义而不成功的经历来劝在罗马的教会的犹太同胞不要去学他以前的方法。保罗现在是用他基督徒的新身份来看过去的情形来做见证，他说罪的律现在还是强有力量的来向那些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去下手，所以他去描述过去的经历，他却是用现代式的动词生动地描写他过去的事实，也指出他过去不能胜过罪的经历也是当时很多犹太人的经验，引起他们的共鸣，让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靠律法能够胜过罪恶，让他们能够接受保罗的得胜之法，也就是说是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所以这一段也可以是一个布道性的用途，但是我们在应用方面也可以引用这一段，在人信了主以后，那些不靠着圣灵而仍然靠着自己肉体的基督徒还是在征战，还是在受肉体的拦阻而不能成圣。在这段里面保罗发出了四次的呼号，都是讲到人要成圣却受到拦阻不成功，而在最后一个却是一个成功的凯歌。这里保罗讲到事与愿违，他心里所愿的善却不做不出来，不愿意的恶反做出来，律法是良善的，但是人里面的罪却做出恶来。他继续的指出人心无良善，保罗发现在他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凡是所愿的善做不出来，不愿做的恶反而常常做出来，又发现心里面有两个律交战，原来有为善的律，有喜欢神的律，也就是有恶律犯罪的律跟神交战，而且常常都把人掳去成为最终的囚犯。但是最后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真是一个很诚恳的一个犹太的法利赛人士的呼叫，是说自己无能为力，自怨自哀。但是他发现原来靠着主耶稣救人得胜了的第七章二十五节说救人脱离了，也就是救人得胜。在七章的结束的时候是保罗的长吁短叹，在第八章开始却是看见一个得胜的凯歌，在第七章那些忧闷已经烟消云散了。在第八章第一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二节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章一开始就是不定罪，然后在这章的结尾八章三十九节是讲到与基督的爱不分离，所以这一章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自由的宣告。成圣的生活就像征战的生活一般，虽然有拦阻但是一定可以成功，秘诀就是在顺服圣灵的引导。在八章的一节一开始就说如今，也可以翻成从今以后，从今以后就接到上文，换句话讲有一个新生的开始，凡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被圣灵之律释放了，脱离罪和死的律，有了新的地位，圣灵释放了我们，一节到四节，然后有了新的生活，五节到十一节，除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信徒也有新生活的改变。新的生活就是体贴圣灵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一个体贴圣灵的也就是代表基督徒，他有生命平安，是永远属于基督的，是一个有复活生命的。 相反的，一个体贴肉体的代表不幸的人，他的结果是死亡，他是与神为仇的，不能够得神的悦纳，就是不能被神接纳的。保罗强调，身体虽然因罪而死，但是神有复活的大能，他会借着住在信徒心里面的圣灵，让我们的身体复活过来，这就把罪的力量完全的粉碎。在第八章十二节到三十九节，就讲到基督徒成圣的终点，也就是有盼望的生活。在八章的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这样看来，就把我们信徒的生活带到一个新的段落，是一个满有盼望，而且跟神的爱永远不隔离的生活，也就是成圣的生活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首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成圣，而且要得荣，得到荣耀有一个确据。十七节里面讲到，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是我们基督徒道的终点。保罗指出有三方面确据是会得到荣耀的地位，因为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在十二节到十五节，因为我们有圣灵作证，十六节，因为我们能够与基督同作后世，十七节，基督徒和主耶稣基督同是神的后世，后世的意思就是产业的继承人，产业的承受人。换句话讲，我们与基督同受苦，就可以同得荣。那基督徒要怎么样得荣的途径呢？就记载在八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九节。我们在等候得到最后的荣耀以前，一定要遵循一些基本的生活方式来等候。其中第一是不要介意生活的苦楚。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像基督一样，基督得荣之路是受苦之路，先受苦后得荣，信徒也是。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介意走上这条路。信徒得荣的途径第二就是依靠圣灵的代求，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信徒在地上多有苦难，但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可以解决很多的困难。在祷告方面，因为我们应付困难多是靠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信徒代求，让信徒能够对准神的心意祈求。也只有圣灵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所以圣灵的代求带给我们信徒很大的帮助。第三，信徒得荣的途径是深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在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信徒虽然不知道要祈求什么，但是深信所有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就是信神的人得到益处。什么是这个益处呢？也就是下面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就是信徒的生命能够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神预先定下了一个模样，就是以耶稣做长子，信徒是其他的儿女，每一个信徒都学习耶稣基督。提到爱神的人，保罗就说，就是神按着自己旨意所招的人。神拯救的计划也彰显了神的主权。神从预知，神知道谁会相信他，谁不相信，到预定，就是效法基督，到呼召，神呼召人，人要回应神的呼召，然后称义，就是因信称义，到得荣，就是成圣的终局。这五个环节紧紧的相扣，缺一不可，这是神的工作，也是基督徒一生的路线，我们信徒只有感谢和赞美。最后在第八章的31节到39节讲到基督徒得荣的第四个途径，就是靠着主必得胜。这一段经文实在是非常的甜美，在31节讲到，所以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里所以就总括上文所讲的，保罗在这里用了四个谁能，指出信徒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神比万有都大，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从神的手里夺去。所以我们信徒可以确信父神的慈爱，有一个无可动摇的信心。这里四个谁能，谁能抵挡，谁能控告，谁能定罪，谁能隔绝。讲到隔绝，保罗就在这里列出了17种人生会遭遇的情况。在8章的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信徒都不能也不会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深深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罗马书一共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1章到8章，讲到教义，讲到定罪、称义和成圣。接下来在下一节课，我们要继续讲罗马书的第二大段和第三大段。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4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